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汉阳。然后本期依旧是我们的日更节目，在场的嘉宾有，在往场的主播有勾 T、老恩斯、铁杆、战三步，也就是板哥。然后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如果他说话的话，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声音辨识度非常高；如果他不说话的话，他就是个坐着看的人。然后我们今天在这个绥芬河，我们上次日更的时候聊过绥芬河吧？绥芬河也是我们节目拍过的地方，非常喜欢这个小镇。今天我和这期也在这拍了新的节目。大家如果关注晚点的话，可能有朝一日会看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就爱看看拉倒吧。然后对啊，就聊聊呗。我们今天又吃了两顿马克西姆，上午从横道河子开过来就吃了一顿马克西姆，晚上又吃了一顿，然后中间我们拍的节目，然后老恩斯他们出去到处溜达，是我们今天的大概的行程。所以你可以说今天非常像我们上一次来横道河子来这个绥芬河的一天。我们拍节目的时间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故意等到了那个点，那个点光线非常好。然后来吧，说吧，想啥想说的，
有啥要交代的？
你要交代这阵儿，
坦白从宽。
说马克西姆吧，马克西姆说好几次都不够啊。来吧，别，我们这节目不剪辑，你们控太久的话，听众就会觉得自己耳机出了问题。你们快点说。
啊，这个我是就直接说马克西姆是吧？就不说别的。
随便随便。
OK， 就还是说马克西姆，我觉得就是这个俄餐，我之前是多少吃过一点点的，但是我就是本身我对马克西姆的期待可能也没有在座的各位这么高，因为大家把它夸的实在有点太厉害了，我自然就不太会对它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因为我怕我会有一个落差。但实际上吃到之后，我会感觉它非常符合我的胃口，因为我可能就是一个特别重口的北方人这么一个感觉，我又特别爱吃酱，那就是。就总体来说，我现在突然让我想里面其中某一道菜，我可能想不起来，但是总体来说我先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评价吧。
就是其实你来之前你有好几次你没有能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跟你说这趟旅程有多么多么好，但是你依然会对这种夸奖或者夸耀会有所保留，什么觉得不能全信的信几分，对吧？
对，因为就是所有人都在夸，那我就是会有一点点怀疑，因为我就是可能会怀疑一些事情，但是好像今天就这个怀疑就是基本上打消了，就还是蛮好吃的。
对，还有谁是第一次来马克西姆？哦，那个不愿意，
神秘嘉宾。我就说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那个东西吧，就是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蛋挞。
哎、你看这个
那个东西，我真的是中午吃了两个，哎，中午吃了一个，晚上吃了仨，就是这么一个程度。就是那个东西真的是，就是没吃过，它本身上面是涂了厚厚的一层蛋黄酱，然后里面是一个牛肉碎和酸菜碎夹心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吃过的味道，但是我很喜欢。
对，它的味道就是光听的名字听起来很魔性，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这是我也推荐给每一个就是来马克西姆必点的菜。来，
接着喊主持人，接着说，大家都有点皮呀、
啊，吃累了，吃累了，
也是累了，对，吃的很顶、然后旅途也。接近尾声，其实像我汉阳，对吧 ？Team 铁杆，我们第二次来横道河子和绥芬河，我个人感受其实还是挺多变化的。虽然也只有一年多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差，但是其实跟去年我们来这边拍节目啊，然后吃东西啊，看到的很多景色相比，还是有很多细微的变化。比如有一些楼在修缮。但是又有一些街看起来更加的凋敝，然后像绥芬河，我们能感觉到可能比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好讲。也虽然马克西姆的今天就餐的人数要远远的多于我们去年的时候，楼上坐了几乎二楼都坐满了嘛，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但是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觉是，疫情对绥芬河这个城市的打击还是。有一些的，那像今天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火车站附近聊天的时候，那个小婉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猜一下这个绥芬河的人口，然后大家其实都猜的已经比较保守了，30万、40万、20万什么的，结果一搜发现才116764个人，我记得户籍所在的人口才67000多人， 所以其实这么重要的一个中俄边境口岸的城市只有11万的左右的一个居民，而且这个人数还是2020年统计的，那两年之后说不定又流失了一些。所以10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却今天在下午逛的时候遇到了3-4家幼儿园在放学，然后都挺多孩子，挺多家长去接孩子，就很复杂的一个情感以及很复杂的一个场面，就是不知道到底这个城市是从疫情的打击中复活了回来，或者说舒缓了一些，它的人口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经济上给我们直观的一个感受也是就是很 mixed， 就不好讲。当然 again 用前两天仲青的话说，对吧，就是我们每次来这个地方也只有一天半天的时间，就试图想去总结或者是沉淀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是很没有必要，以及是试图去，对吧，这个浮游撼树的一个行为。但是至少在直观上给我们的一个观感，就是给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去年和今年无论是早上我们的横道盒子还是下午的绥芬河，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时间是在流逝的。而这种微妙的感觉它又不是那种全盘推倒，对吧，全盘重来，大部分东西该在还在，只是有一些 细微的补丁在添补，然后有一些这个微妙的改变在发生。但是由于这两个地方足够小，以至于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天，我们只逛了大概一天多，基本上也把该逛的这个主要的几条大街都该溜达了差不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好的，就是如果你每年比如说像那个开山屯或者这样的地方，对吧，我们每年都会去 revisit 一次两次，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几个月到一年的这个时光的流逝，还是能看出很多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对很多具体的一些个人以及这些当地居民的细节的影响的。
懂了，这勾 T 就是那破坏大环境的人呢。
我怎么破坏大环境了？
没有，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绥芬河，我非常喜欢绥芬河。就这个我在节目里也说了，大家看我们未来可能会出的那期视频节目里，可能这 T 会把它剪进来。就是绥芬河是一个非常混杂的城市，它是活的，它是古老的，然后它有很多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东西在，但这种匪夷所思它在这儿是和谐的。像是马克西姆，你看当中午去的时候，当地人在中午吃，其实挺火的。那么这个东西融入到他们的身体里了，或者融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之中了。在北京你吃个俄餐是你要特意去的，在你这儿可能这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那当然我这也是一个简单的 judgment， 我只来这儿过两次，前后待了可能3-4天的时间，也没有办法给出全部的评价。但我今天和 JT 小雨在这儿溜达，找那个卖俄罗斯货的地方买伏特加，虽然都关门了，太晚了。然后包括一会儿刚才吃完饭的时候从那个马克西姆溜达回酒店，我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就这个城市它有一种我觉得不一样的魅力，这个魅力反正我这样写写仔细写写，以后大家看我写的东西吧，先打广告。对，然后马克西姆一如既往的喜欢，就今年和去年没有任何水平的变化，唯一比较可惜的是红鱼子和那个烤菠萝就因为进不来货没有了。
恩斯呢，吃的怎么样？今天
我觉得我们下次应该开发一个就是轻食、轻量化的，每天只吃弱饭的这样一个旅行线路。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咱们能不能
这种旅行只有你这种蜥蜴人能够接受和执行好吗？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们这顿吃的有点累。
就是
他确实这个硬菜跟肉菜这一整趟这个东北下来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就是我这么爱吃肉一个人，我可能回去之后就一段时间之内可能是不想碰这个肉菜，就是确实是吃了很多。但是
来东北之前你就要做好这个心理预期。
对，但是如果就是你让我想到可能回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又不来东北了，那我可能还是会很怀念这边的这些吃的。其实
对，主要是而且关键是，对吧，这个咱们这个走马观花来一趟，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待个半天一天的，那肯定要吃当地比较硬的菜或者有特色的菜或者什么，对吧。那对于东北来讲，我们绝大多数的无论大小城市的地方最有特色最招牌的菜都是硬的肉菜，各种烤的、烧的、炖的、炸的各种东西
啊。对，我突然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疫情以前的话，像马克西姆这种餐厅会有很多俄罗斯人来吗？
应该会，我相信会。这个汉阳来发言，
他们菜单上写一年接待30万俄罗斯游客。你想， 马克西姆前面的两条街里面基本上俄文比中文还大，
对啊，
所以他对俄罗斯人的接待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你看我们那个怪物上志尊峰那期节目的评论，
嗯，
里面人写了很多，就高赞很多评论都是在写那个俄罗斯人在绥芬河发生的故事，哔哩哔哩搜怪物上志。但如果朋友你听我们日更，日更到今天，你还不知道怪物上志有视频节目，也不太可能，所以这广告打的没什么意义。跟你话像不像见识说的？
有点，逐渐渐化。
OK， 然后我就联想到今天去洗车的时候，那个洗车店的那个老板就跟我说，说就是，反正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嘛，就他们已经大概3年的时间没有太见过俄罗斯人了。然后就是我问他之前那俄罗斯人出现的这个比例是一个什么样，他说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能见到，大街上就会有俄罗斯人在走来走去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现在只有极少数在这边可能还定居的没回去的这个俄罗斯人在、
嗯、
那这个马克西姆还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营业成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啊、哦，那当然，因为毕竟马克西姆是本地最大的一个，对吧？这种集团化的一个餐厅，所以他肯定在从商业角度，他的资金的实力，他的这个融资的这个各方面是不会像中小型企业一样难以坚持这两三年的嘛。再一个，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对吧？咱们在座也都是 Chinese， 也没有 Russian， 所以咱们吃的口味觉得 OK。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吃马克西姆也 OK， 就马克西姆它不是那种，对吧？所谓的专门为这个俄罗斯人准备的俄餐厅，对吧？就其实我们中国人吃的话，其实是口味是非常舒适的。
咱们不说说绥芬河，马克西姆去年聊过了，咱们去年已经胜在过
它了。对，咱重点说，
咱们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了马克西姆
没错
牛逼。
嗯，
那咱们聊绥芬河吧。那必须让阿板先聊，因为阿板是第一次来。
嗯，
我们的神秘嘉宾不准备，就你好歹就能不能？简单的巴巴两句话就
他嫌弃我们臭直男太于那个什么来阿板
就是确实啊，因为就是在座的这个像他们都是来过这个绥芬河的，然后我第一次来绥芬河给我的感觉，其实我已经感受到刚才汉阳说的那种矛盾的感觉了。
嗯，
就从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就是白天在逛绥芬河这个城市的时候，你是能看到有很多新建筑跟老建筑，大多数是老建筑那种比较破或者说缺乏维护或者修缮的那种状态，但是你到了晚上之后，他突然把那个灯亮起来，你会感觉这个城市就是走到某个路口那一刹那，我会感觉你说是长春，我也可能会相信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那个灯其实修的是非常，就设计非常的巧妙的，它是那种俄罗斯国旗跟中国国旗，然后又有这种特色在的那种。
我就一个小问题啊，然后你接着说，就是你来过长春吗？
就是很小的时候来过，但是其实已经没什么印象。但是就我刻板印象可能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只有像是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才会有这种比较华丽的这种怎么说呢，城市灯光或者是这种设计比较精妙的这种灯光的。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暗示了在疫情之前，在绥芬河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俄边境贸易口岸城市的辉煌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吗？
嗯，对，所以就其实很还挺难想象这三年他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是啊，
我觉得其实绥芬河好像我理解是他流动人口比较多，就是我听到11万人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也不奇怪，因为你要知道很多就是我知道的很多北京的公司是注册在绥芬河的。
嗯，
包括我们那个菲斯的总代，他们的那个母公司是注册在绥芬河，因为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些进口贸易的事情，所以那其实你就很难免的说，这里的流动人口，而且是一些就是这种大型的这种商务活动会在绥芬河发生，对吧？所以就是那我觉得除了比如说俄罗斯人不到这里来，或者是游客少了，那他可能还是有他的一个就存在的一个独特的意义在这里吧。
对，毕竟贸易城市口岸城市它肯定有大量的就是商人的这种，对吧，流动的人口。
嗯，
当然现在疫情情况下，那可能这方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所以11万的这个数字是在2020年底的一个统计嘛，那么就大概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
是
现在的一个情况。
但我整体感觉是现就这一趟来要比上一趟就是更怎么说呢，就上一趟来就完全是压抑的气息，但
是
这次就没有。
嗯，好一些，
这次你就感觉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就边陲小镇。
嗯，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下午其实去了， 我们跑的比较远，我们沿着一条那个省道，就是一直往绥芬河的外围开。
嗯，
然后中间去了就是两个水库，就第一个水库我们没进去，就是因为它那个水库说是一级水源保护区嘛，然后是从俄罗斯来的水，然后他们把它蓄在那里，但是这个就是题外话了。然后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去了一个本地的一个水库，在那个水库旁边有一个房车露营公园。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内还是挺新的，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房车营地公园，我觉得我靠，这不是在
里边有房车吗？
有，
多吗？
这个还挺多吧，就是我们觉得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地方，而是在上海的附近的某个地方，就是那里边整个的那种氛围气息什么的，它完全不是一个就是你想象当中那种边境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就是那个水库的另外一边，就从那个坝上面看下去，然后当时天已经黑了，就是有很多人，其实那边有很多人在那里散步。
嗯，
就是所以是我觉得，而且那边建设其实挺好的，就是它也不像是一个这种边陲的地方应该有的配置，还有一个什么虽然很荒诞，就是什么爱情主题公园，就是那种、
啊、爱情谷
啊，爱情谷，对对对，
天长地久爱情谷。
对，虽然我觉得它很扯，就弄了一个就巨大的钻街在那个水坝上旋转，然后我觉得很扯，
就人造景观嘛。
对，但是你就觉得这地方起码还是有人气的，还是有人来的。
嗯，
就是也有人开车晚上在那溜达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要比上次来要好很多。
我觉得另外一个比上次来，无论是横道盒子还是绥芬河，有一个挺好的一个点，就是上次其实我们有好几个地方想进去都没开门，对吧？比如机车库后边的那个博物馆，然后还有那个横道盒子的那个教堂，对吧？那个上次咱们都没进去嘛，因为都没开门嘛。然后今天绥芬河其实也是，绥芬河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大白楼，对吧？咱们这次也进去了才。
对，这我必须说那个横道盒子，我们早上横道盒子开过来的嘛，就是横道盒子，我们这次机车库我们是正大光明进去的，
嗯，
上次也是其实，但
其实是了，嗯，
对，其实是了。但这次开了那个里面的那个机车库，上次没开，上次我们只让我们进去看外面了，没开里面机车库。非常牛逼，
嗯，
它完整的展示了非常牛逼的机车的车头，甚至有一辆车头后面挂的是满铁的这个车厢，
嗯，
那个满铁那个 logo 还隐约能可以看见，而且它跟你没有距离，它不能攀爬，但是你可以跟它非常近的做接触。然后另外两个房间，一个是配件，然后另外一个是照片展示，那个照片展示非常直给，还挺好的。然后啊，四个其实还有一个大的那个房间，其实里面是各种模型，那模型做的都很好，包括像是这个 Sparrow Hawk 号，这它里面那些非常流线型的、非常非常漂亮和帅和美丽的模型做的都非常棒。
海洋说的是就是那个机车库，
横道盒子机车库，这个看我们节目，大家在那个横道盒子那期节目里能看见
的那个车库，就是那个你如果看航拍的话，就是那个火车后边的那十几个、十三个连一圈的那个车库。
对，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横道盒子那个圣母进堂教堂的博物馆。圣母进堂教堂是整个横道盒子的东正教堂，它也是当时二战时期海林地区日军受降的地址。
嗯，
那个教堂里面现在是博物馆，是私人做的，私人贡献了很大部分，然后它里面有很多书啊、画和文物什么的，里面80%的书都要拿回家数码化。
嗯
嗯，抱歉各位听众，你看我们没有剪。那里面的每本书，包括像是对当时整个东北地区研究、日本的研究、美那个沙俄的研究，它是真迹，真的是每本书都要拿回去做研究。那个地方，如果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能看一天。
是，
但很可惜，它那个书是包着的，我看不了里面什么样子。对，然后绥芬河也是嘛，就那个大白楼，就周恩来在那住过。我们上次来里面没进，我进去看了眼就被撵出来了。但我其实没有故意闯的，因为我就看门开着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跟我说不能进，但是真的是很漂亮里面。
嗯，
那个展览其实实话说，我觉得就它很多东西跟横道盒子没关系，和绥芬河没关系。
对
对，但是那个楼非常好。然后当时我们的神秘嘉宾就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谈恋爱。
哎，
挺棒的，
私奔、
那个、
适合私奔。
对，但、
要不让神秘嘉宾聊一聊为什么？
我是一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存在在这里的人。然后汉阳说得讲两句，就讲一下吧。因为他们其实已经来东北好几次了，我是第一次来，然后我也是一个对东北一无所知的人。其实这一站绥芬河已经是我们在东北这次旅行的倒数第二站了。其实我也不太想讲说吃的怎么样，或者是我自己擅长讲的东西。我其实是想讲一个我整个到东北这一次旅行的观感。 就是我来东北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我自己的想象的，可能不知道叫它刻板印象也好还是叫它想象也好，但是来这里以后我会发现这个印象可能有一点被加深了。就东北，就我们现在去过这么多地方，就是我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北国的地方，就是它的自然植被很好，它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景，是一个非常适合消暑的地方。但是它给我一个另外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一种停滞感，这种停滞感非常的强烈，这种停滞感存在于自然也存在于城市。就他们刚才讲到绥芬河是一个只有11万人口的地方，其实这个有一点，因为我不是一个东北长大的人，我是一个南方长大的人，我这个11万的这个数字对于我一个南方长大的人，即使是一个四线城市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怕，就是一个太小太小的数字。然后这几天晚上就是我们在好几个小城都9点以后散步过，然后我会发现在这个地方只要9点以后你走路1公里之内你真的很难看到人。所以这种停滞感既存在于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我看不到本地人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享受这个城市，或者说他享受这个城市的时间很短，就是可能只是比如说他们起得特别早，但是他们结束也特别早，或者是他们3点一线，至少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逛达的这种状况是不太看得见的。然后绥芬河是一个边境城市，边境城市的话理论上我们去看到任何餐厅，今天我也拍了，我们看到很多餐厅包括小店它其实是有双语言的招牌的，它其实是有俄语和汉语两个语境的招牌的，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在路上至少我没有看见一个外国人，就是我能分辨的外国人我是没有看见一个的。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跟疫情相关的，但是这种3年疫情相关可能更加重了这种停滞感，就是它这个当地的人口的流动性非常的少，然后它跟外面的人的流动性也非常的少，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时间在这里停滞，然后没有办法往前走，就是是凝固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回到我们今天去吃的马克西姆的餐厅，就是因为汉阳对这个餐厅期待很高，然后就吃的时候就大家一直在说这个餐厅好不好吃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餐厅是好吃的，首先而且我觉得它在绥芬河应该是非常好的餐厅，即使放在全国它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传统的俄餐的餐厅。但是我想说的事情是时代在进步，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在看我们在中国各个地方吃的菜式其实都在进步，就是你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吃的菜式一定跟你改革开放之后的那个吃到的菜式的调味和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在马克西姆吃到的那个菜可能跟我1920年或30年吃到的菜式差别不是那么大，就这种停滞感特别的强烈。所以我今天跟汉阳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它是很好吃的俄餐，但是如果你在现在这个时代让我去吃这样的菜，你问我它好不好，我其实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特别客观的评价，就是因为它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或者即使它属于这个时代可能也只是我们去缅怀过去那个时代的东西。其实它真正有一些设计感的东西是也相对来说不是很进步的，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东西，它用很多的沙司酱，那沙司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不费力，你去超市买一个10块钱的沙司酱就能完成的事情，那这就是不费力的地方。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还挺喜欢这次东北的旅行的，但是东北这次旅行就是好的地方背后总给我一种停滞感和就是越来越冷的感觉。我不能说这种是萧条，我也不能说这种是就是不往前或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就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不是温度上的冷，而是整个人口和状态给我的感觉。我讲完了。
我们的神秘嘉宾终于说话了，这期节目倒是甚至可以直接 cut 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让逸轩说两句，因为今天晚饭是他点的。
哦，接着刚才妙雅说那个说吧，就是
你怎么知道我们神秘嘉宾的名字
呢？
谁
呀？谁
呀？
谁
呀？
神秘嘉宾，神秘嘉宾，
不是我们这默契吗？你说吧，婉莹说啥了？刚才
我已经忘记我的。
你快把剑师刚才说的回应一下。
我的天，就是刚才那个人说到，就是
他
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地方有某些好处，然后好的地方，然后也会觉得这个背后是一种冷，或者说从人气上的消散。但其实他这个是一件事的两面一体。就你觉得他好也是因为这个事，你觉得他那个也是因为这个，所以呢？
结束吧。
就是从某些角度来讲，这个停滞感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恰恰是因为特别喜欢这种停滞感，所以我整个对东北的评价就是也是很好，但是这个好是正好来源于这个停滞感，就是我可能就是习惯了大城市的发展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快速发展，但是看到这种突然看到，就是尤其是长大之后第一次来东北嘛，突然看到这种所谓停滞的这种感觉，就对我来说可能带有一丝这种猎奇的心理，但是反正我是还是比较喜欢的。能说比较喜欢吗？但就反正就是感觉还不错，对。
我引用一下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的一个歌词吧，就是总有一些马想回到古代，总有一些人是喜欢默片，所以我觉得这种时间胶囊般的凝滞感，对于其实很多人来讲，它是落后的，它是粗糙的，它是过于原始的和不是那么精致优美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跟汉阳都经常说一点，就是我们几个团队中的东北人并不是 typical 的东北人，但是多多少少这种东北性在我们的
多少沾点
这个内核，所以我会觉得这种对时间滞后的欣赏和品味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汉阳还有我们这些东北人来讲，也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内核的一部分。
对，这个世界过于粗犷，没有地方去安放一个精致的灵魂。但东北究竟什么样，能不能安放，应该你自己来看，而不应该听我们说。就归根结底，我们所有节目想说的点就是一点，就是东北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不包括你啊，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些人，不过是我们想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一遍一遍的看，试图找一个答案。也许可能明年这个时候，你听我们的日更，我们更的就是中国的其他地方了，然后再往后可能是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我们为了打开自己对这个世界更大的想象和理解，就我们爱东北，但正如我们爱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所以持续关注高商志。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期节目要不要结个尾？
世界挺好的，世界毕竟挺莫名其妙的，
就是最后再说一点嘛，就是那个今天
阿婉现在简单说三点，每点分三小点，每三小点分三句话，
不愧是板三步啊。
就是今天跟那个楼下的那个保安大叔聊天，他说这个绥芬河这个地方17号又要重新开关了，就是虽然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如何，但是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如果以后能有机会再一次来到绥芬河这个地方，就我跟汉阳一样，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总体来说。
我也喜欢。
对，
我正准备写一本关于绥芬河的小说，但以后再说吧。但就是咋说呢，就是反正我们总来这儿，绥芬河肯定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来，我们以后还会日更，会录这儿，那就下次再说的事儿了。然后各位，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晚安。
哇，你这你不来个夹子音，你不来个夹子音，操！
这玩意儿这一节目咱们只有他夹子音吧，下次我们全他妈不说。
对对对对，从头夹到尾。
对，然后那我们明天见，各位，或者今天见，说不准，反正这里过12点了。
拜
拜。
拜
拜。